我以前在长寿山带共修，我们有一个黄炳文师兄，也是我们本家。那长寿山那个住持呢，是印心老菩萨，97岁往生。老和尚在总善念的善果里面有赞叹他，因为有人跟老和尚提到这位老居士，早期在台湾日据时代呢就开始修行了。那他的师兄弟呢，就是黄炳文师兄，他们两个一起开山的，啊，两个都修得很好。啊，燕心老师父呢，啊，是在啊1997年走，那修到什么程度？我在1996年呢，人家跟我介绍，因为他是在道场，是在承天禅寺的后面，听说广钦老和尚也去看过他，他们私交也不错，广钦老和尚是我师公。那我见到这个燕心老师父呢，我是送金刚经到承天禅寺，啊，人家就跟我介绍说，我带你到后山呢，见这位在家居士修得非常好。我总共见了3次面，第一次面呢是1996年，就他往生前大概5个月。啊，我送去的时候呢，啊，他在楼上在那边打坐，我在楼下等他，他在楼上等人，他大概知道，大概是有人要来跟他请法吧。我上去呢，他就跟我开示藕益大师的弥陀要解。那他用什么注解呢？他用净空法师讲的弥陀要解来开示。他就跟我讲净空老法师讲得很好，这是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印象。他就跟我讲阿弥陀经要解，藕益大师注的。那么第二次见面呢，啊，我送他莲花地毯还有西方极乐图。他跟我讲这个莲花地毯呢，我不能做，我也不能拜，这留给阿弥陀佛用。你看从他这样就可以看出他很谦卑很恭敬。啊，第三次呢，我看到他呢有一个老信徒在请教他，啊，因为这个燕心老居士他修的功夫不错，他也懂了这个一些啊，我们一般讲叫做啊，这个有人会问这个命运嘛，那就跟他请示。那这个人拿给他呢，是他死掉的儿子的生辰八字。因为台湾早期呢，一般来讲民众都很喜欢这个所谓的求神问卜，他们不晓得要学颜了凡居士去改变命运，就是命由我做，福自己求。那他就，我就在旁边看，因为我也没有问，啊，因为他是一个佛寺嘛，圆弘佛塔，我在旁边看。那个人就问老居士了，他就拿儿子的名字给他看，他只有看名字而已哦，我真的也吓一跳。他说：“这个人都死掉，你还问我干什么？”只有看3个字他就知道死掉，这不就是功夫吗？那你给你看，你也不知道这个人死掉啊。他说啊，这个人都死掉，你还问我做什么？啊，我是在旁边看，我在很佩服，说哇，这修行有到这种地步了。后来他就带着我去吃饭，我说哎，老师傅，你可不可以帮我算一算呢？啊，你不用算了，你不用算了，啊。啊，拉着我的手去吃饭了，这是我跟他见3次面。那送他莲花地毯那一天呢，是刚好是农历的9月30号，药师佛圣诞。到第二年，就是1997年的2月，他是3月29号往生，农历3月29，就是1997年的3月29号，他圆寂了。他圆寂的时候呢，非常多人跟他助念，大概400-500人。台湾的中国佛教会会长，前任的会长悟明长老跟他封官的。因为悟明长老道场呢，离他大概是几公里。悟明长老是我受戒的戒大和尚，啊，也就是他叫我 从五戒改成菩萨戒呢，就是悟明长老。他说黄警官，你五戒改菩萨戒，我说怎么可能，我五戒都做不完菩萨戒。那燕心老居士的封官大典，因为他是坐缸嘛，就是坐在那个快木的那个佛龛里面，他住练呢，大概住练，就我所知道呢，他住练大概是超过三天。好，那一般佛事是49天，他做佛事大概做100天。很多的法师呢，很多的居士感恩他过去的帮忙呢，都去跟他助念，去跟他诵经做回向。那这个是修行有功夫了啊。那这个就是燕心老树他一生的德行啊。那后来我因为带了陀罗尼贝器，我那个陀罗尼贝呢是中国北京，是中国那边刺绣的这个陀罗尼贝啊，它这个正面呢是阿弥陀佛的坐轮，那背面呢是阿弥陀佛的48大愿，是中国国内做的。那因为很多人在助念嘛，大概400-500人，那我就坐在外面那个石椅上，那我就动一个念头啊，我说啊，老师傅，你要不要我盖陀罗尼贝啊？我说我带陀罗尼贝来啊。我才刚念头起来而已哦，他的侍者走过来，他那个女众的居士，就是帮他服务的那个侍者走过来，那我就问那个师姐说：“哎，师姐，师姐，你的师父啊，也没有陀罗尼贝？”他说：“没有盖啊，就穿居士服啊。”他说：“来来来，你就帮他盖起来。”我就上去帮他盖啊。我跟他也不认识啊，第一次见面，就上一次就是见面送他莲花地毯而已啊，我就帮他盖陀罗尼贝啊。那后来悟明长老给他封官了，那我就是捧着这个大势至菩萨啊，他的大徒弟呢就捧着他的这往生莲位啊，他的大护法呢就捧他的相片，我在那边帮他道场顾了10年啊。因为他那个道场，他在的时候呢，大概有1000多人的弟子，在我们台北地区呢算是蛮兴盛的啊，他那个佛事很简单，很清幽啊。然后他在往生前，就是3月29号的往生前，大概2月份的时候，他的弟子跟他讲说：“哎，老师傅啊，你带我们念佛好不好？”他就跟他弟子讲说呢：“不用啦，快来的啦，有人会来带的啦。”你看，这个就是。人家他已经惜世所生之本了，他也不会贪生怕死了，他已经知道不死之人是谁了。那不死之人呢，就是无人本来常住真心了。所以当时听说他往生的时候，那么张德生居士，台北的张德生居士，也是净空老法师早期的护法的护持净空老法师在电视讲经啊，去机场接老法师的时候呢，跟老法师报告这位老居士往生的行李，老和尚呢在讲经特别赞叹他，说这位老居士呢，我有听说过他修得很好啊。所以当时他往生的时候呢，封官的时候呢，我送这位老师傅呢一个寄语，他在燕心嘛，我就给他写个寄语：愿生慈悲超十方，心转法轮呢度情轮。那他的这个师弟呢，叫黄炳文。我讲这黄，今天要讲就是讲这个黄炳文的故事。我在长寿山带他们共修10年，把他们道场稳住了。我用什么稳住？很简单，只有念佛法门，一句佛号就把他们稳住10年。到现在道场还维持的正法久住，那道风没有变。是10年没有变，他们现在一直要请我回去，我说我实在是忙不过来，不是不帮你们忙。我那时候去护持这个道场的时候，每个礼拜下班开车就到土城去带共修，每个礼拜这样开车去，晚上哦，下班以后晚上7点多还要开车到那边共修，晚上10点多快11点才回来。 每个月去那边打一个佛衣，而且呢是自己带菜上去的，不是他们准备菜，是我跟我家中师姐，我们提的大包小包的菜到山上去带佛衣，共就一共这样十年，把他道场稳住，没有产生一些人为的困扰，因为他弟子很多嘛，1000多人啊，突然间他往生了，顿失重心呢、众弟子不知道怎么办呢、那我就是用念佛法门。那当时呢，在10年之内，大概做了大概8-9年，我请悟道法师去那边一年做一次30细念。也是我请悟道法师去的，悟道法师带着业众法师去那边，大概连续做了将近10年的30细念，就用平常用这句佛号共修，一个月一次佛衣共修，一年做一次30细念，把他们道场稳住了。到现在没有任何的不好的事情发生。那么他的师弟呢，黄炳文是怎么往生的呢？我讲到他已经悟了什么叫做不死之人，因为他本身呢，平常也是称念佛号，他心念非常单纯。我听说他早期的时候呢，早上很早就起床，做完早课以后，带了2个馒头，带了一壶水，他就到后山去。去出坡，就像海贤老法师一样去干佛，去做事，做到下午5-6点太阳下山，他才下山。他到底在山上做什么？没有人知道。可能是念佛，可能是精行，可能是入定、打坐参禅，这也有可能。他要往生的那一年，他是慢了这个运行老师傅呢，大概慢了有将近大概是7-8年，他从11月11号，阿弥陀佛的圣诞是11月17号，永明延寿大师的圣诞，他从11月11号就跟里面那个师姐讲，就是那个老师傅的侍者讲说，我要借你这个地方死掉往生哦。一般人在听到死了，知道要死就很可怕，我要死了怎么办呢？他没有，他说我借你这个地方舍报往生哦。啊，因为台湾的习俗是这样，台湾习俗大家都很不喜欢听到死这个字，就这里讲一九不死。所以他跟那个师姐讲说，我借你这个地方往生死叫叫好不好？你跟他这几乎是游戏人间了。人家这种就是真正叫做生死自在了啊，我们这生死不自在了。就是印光大师讲的，死的时候就像那个锅里面的螃蟹啊，忽跌较凉的。印光大师说叫忽跌较凉，结果那个师姐跟他讲说，呸，不要讲这个不吉祥的话，呸，就是这个话的不吉祥。到11月15号，因为那个师姐每天送饭菜到他的疗房给他吃饭嘛，这黄炳文师兄呢，我们都叫他阿炳叔啊，我们在台语叫阿炳姐啊，阿炳姐就中间那个字，我们念阿炳姐啊，我跟他很熟啊，每次我去看他，他都说我这个六祖坛经的卡带给你听好不好？卡带都老式的卡带啊，那时候已经流行 CD 跟 DVD 了，光盘。我们
大陆
叫光盘，我跟那个炳叔兄讲，我说炳文叔兄讲，我说不用，你自己留着就好，没有什么病，每天就在那个疗房里面，他也没有说什么练什么功啊，没有。你说他吃什么？一次很简单的青菜萝卜，一碗稀饭，一个白饭，就这样而已。人家他活到80-90岁，那。没有烦恼，一句话，没有烦恼，心地清净，意志识字，生无病苦，心不贪念，意不颠倒，真的没有生病， 连送医院都不用去，他连医院都不用送。现在的人啊，要死的时候要么就是植物人，要不然就老人痴呆症，要不然就是插管，要不然就汽车，要死死不了。为什么？我们业障深重啊。人家他没有送医院，是真正的叫做五福临门，寿终正寝。到11月15号的时候，他跟那个师姐说：“我还有3天就要走了，我还有三。”他还笑笑的：“我还有3天，比这样。”换成我们，我还有3天就要死掉了，怎么办？没有，人家说我还有3天就要走了。就是莲池大师在《大回向文》里面讲的：“七生必请到莲池啊，就像这样，是那个手臂。”七生必请到莲池，人家是这么简单，我们是死去活来。所以你说修行重不重要？不修行吗？不修你就死不了，走不了。老和尚讲说，不是一死百了，是没完没了。结果他就跟那个师姐讲说：“我还有3天就要走了。”那个师姐还是不信。你看，信跟不信差在这里啊，那个疑就在这里啊。同样的文信，同样听他讲这句话，人家他在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他是还不知道，他也不知道他要走了。但是黄炳文师兄知道他自己要走，可是对方这个师姐不知道他要走。同样都是一念心，差这么多。这就是功夫。那后来呢，到11月17号，11月16号晚上，我们都是子时转过去才算是11月17号嘛，子时晚上20:30嘛。他到11月16号，那个师姐不还给他送饭，他照吃。他就跟海贤老和尚一样，凌晨2点自己在房间打引磬舍报往生。那这个黄炳文师兄呢，是在凌晨2、3点的时候自然安详舍报走了。到第二天早上，师姐要给他送早粥的时候，才发现他已经断气了。真正有修行的人，就是海贤老法师说不需要人家助念，他这就不需要人家助念。我们那个师兄啊，把他从他的疗房楼上呢背到那个地下室助念室去助念的时候，全身柔软。我问那个背他的师兄说：“哎，他怎么样？”他说：“哇，全身啊甩来甩去的，很柔软。”这就是我们净土里面讲的境界，一知十智。身无病苦，心不贪恋，意不颠倒，啊！所以后来我在给他临终说法的时候呢，我跟他讲的就是《弥陀要解》里面很深的这个经文。再看这个黄龙禅师。黄龙禅师是唐代的僧人，那么他是属于唐朝呢六祖大师传下来这个法脉里面呢，有一脉叫青莲行师的法系啊。他在唐天佑年间呢，游化到鄂州，就是湖北的黄龙山，当时的节度使呢帮他盖庙，而且是他呢旨意。四号超慧大师，他在这个黄龙山呢大张法席讲经说法。那么在一本道家的书呢《人天宝鉴》里面有记载，李洞宾呢曾经跟黄龙禅师过招，后来呢黄龙禅师呢道高一走这个让李洞宾心服口服。那么据说呢是这样的，是李洞宾呢 他跟他师父讲呢，就这个汉钟离讲说啊，师父你现在到底度多少人，你多少岁数了？他师父说我现在已经1100岁了。说哦，那你活那么长你度几个人？他师父说我只度你一个人。他说那你让我到中原去呢，我发誓呢，3年之内啊，我要度3000人回来啊。后来都没有度成啊，度一个女的后来也不行，后来再度一个太尉也不行啊，太尉那个人太挤了啊，那个女的呢，那个道士，女道道士呢啊，这个诚心太重。第三个就是什么？就是黄龙禅师。那么当时他师父呢有赐他一支宝剑，那支宝剑呢是持咒呢就可以飞出去呢，那就可以砍人头。但是他师父特别跟他交代，就是呢你不要去惹和尚，就出家了。那么当时呢李洞宾经过恶州黄龙山呢，看到紫气盘旋，知道那个地方有异人在居住。那刚好呢这个黄龙禅师生坐说法，那么李洞宾就进去听法了。那黄龙禅师说下面有道法者，然后呢这个李洞宾呢就站起来说呢，我哪里有道法？他就马上出了一手技艺要考这个黄龙禅师。他说一粒米中藏世界，半生当内煮三粥。也有人说呢，一粒米中藏日月，半生锅内煮三合。那我们以这个为主啊，且道此子如何？就叫他接下一句。这个黄龙禅师说：“手撕鬼。”他是在骂李洞宾是手撕鬼。李洞宾还嘴说呢：“怎奈囊中有长生不死之药了？你要怎么样？”他因为他是修仙家嘛，待会我们就会提到，哈，他们都要修1000岁的啊，对。结果呢，黄龙禅师说呢，饶经8万劫，终是落空王。为什么？因为没出三界啊。那8万劫就是异界、受界、无受界，无受界的最高那层天叫灰想灰，灰想出天。他的禅定多大？8万大劫的寿命。最后福报用尽了还是贬对啊，啊，所以他才说落空王。那么李洞宾呢啊，他也没有说很愤怒了，他就离开了。后来那天晚上呢，他就用那把他师父给他的宝剑呢啊，太阿神剑呢，就飞过去了。但是呢这个黄龙禅师已经知道了，他就用法衣呢蒙头住在方丈，那个剑呢绕树扎，然后黄龙禅师用手指那个剑呢，那个剑咚就掉下去了。李洞宾呢后来要回来，知道没有杀成啊，要来要这支宝剑，可是呢已经被黄龙禅师呢把它定住在一个角落呢，拔不出来。那黄龙禅师说呢，我是佛家人，不杀生，去叫你师父来。然后李洞宾呢去跟他师父谢罪，就是钟离前啊。那钟离前呢因为可能呢啊跟黄龙禅师有缘吧，就写了一封信啊。那后来这个李洞宾呢就拿了他的师父信来谢罪，以后把剑拔回去呢，或者到终南山修行啊。后来就讲一句话很有名，要走的时候丢下一记忆啊。他说呢，熬切飘儿脆切情啊，如今不恋水中金啊，自从一见黄龙后呢，世界从前错用心啊。啊，因为黄龙禅师呢他悟明心性，是一个有修有证的一位禅师，他已经有一只识字了，知道李洞宾要伤害他，所以功夫非常高，最后李洞宾心如口服，如今不练水中金呢，就是道家修仙的修法。我遇见黄龙禅师以后才知道，我根本用错地方， 我没有用这念真心。啊，这个李洞宾呢，啊，也是悟性很高了哈。我们台北市呢，啊，有一间庙叫祖蓝宫啊，以前我的辖区啊，我也常去那边啊，因为长官都会去那边啊上香嘛，那我就要去维持情务啊，所以我也在那边呢啊，也跟李洞宾啊这位仙人呢啊有好几次的见面之缘。